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开始今天上哥林多前后书第三课。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满心的赞美你。我们知道，虽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是我们的主，你仍然在天上，在你的宝座上掌权。父神，我们也知道最近中国的武汉肺炎蔓延。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00多人，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14000人。但是我们相信神，你有你的心意，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基督徒们都能够举起我们的双手，迫切的为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这个传染，能够祷告，能够求神，让我们有智慧，可以防止，也可以避免，也可以可以灭绝这个病毒，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也知道病毒的厉害，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传染病毒的人，也要自己小心，不要被病毒传染。就像罪恶一样，真的是有时候罪恶也是具有传染力。就是也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能够长进，让我们能够抵挡罪恶，同时我们也不要传播罪恶。也求神保守祝福我们这一堂课。让弟兄姐妹在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当中的那种学习，我们是如何能够看清楚教会的一些弊端，也看到弟兄姐妹们的一些问题。那么求神真的是让我们也看到保罗是何等的有智慧回答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现今的社会仍然在继续存在。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从哥林多教会的当中能够学习如何在我们教会里面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感谢神让弟兄姐妹有一颗心智愿意学习，愿意继续从神的话里面学习，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吃奶的婴孩，乃是做一个长大成熟满有基督身量的基督徒。求神祝福恩待保守这一堂课，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讲，从第七章讲到第九章哈。今天，我们大概每一次的进度大概是3章哈。那因为这个前后书教材蛮多的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讲的快一点。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七章哈。第七章，我们前面讲哈，其实。你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呢，其实他还蛮有条理的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保罗一开始只是写信，就是问候，而且是赞美哥林多前后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是蒙神所喜悦的，他们有很多的恩赐，而且呢，他们真的是他们称他为圣徒啊，而且他们也把福音能够传到他们那里，而且他们是被蒙召的一群圣徒，这个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嘉奖。但是保罗也同时开始为他们祷告。保罗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最早就是从教会最根本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开始，就是他们弟兄姐妹灵命的问题。如果说他们弟兄姐妹的灵命像婴孩的话，他们就有各样的问题产生。如果他们的灵命只是看重属世的灵命，看重属世的聪明，他们在教会里面一样的把属世的一些事情全部带到教会来，他们的做事的标准也是一个属世的标准。所以呢，他开始第一章一开始就把他们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结党的问题，分身的问题，把它花了3章的功夫把它讲从头到尾，讲他们这个问题的原因，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然后怎么样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当中结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他要处理的，就是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情，就是有罪恶的事情，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会有收了他的继母。那么知道淫乱罪恶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神为什么要灭绝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市？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两座城市他们是淫乱的罪达到神的耳中，所以在哥林多这个淫乱的这件事情，保罗一定要想法处置。那么最好的处置方法就是把他赶出教会，不让这个淫乱的根在教会里面。他特别指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个弟兄的问题，不但没有赶出教会，而且还容忍这个弟兄的犯罪的行为。他说这个你们连教外的人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反而在教会当中啊，这是第二件保罗特别处理的。第三件呢，保罗又再一次处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弟兄当中有纠纷，然后就告到官府啊。所以保罗也特别的跟他们讲说，你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跟神，特别是跟耶稣，我们在千禧年耶稣再来统治的时候，我们是跟神一起执政掌权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还有这个身份，可以审判世界，审判世人，甚至可以审判天使的。所以我们有这尊贵的身份，我们可以自己有智慧，我们不需要到教外的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更何况如果有问题产生，基督徒最好的方法不是彼此争讼，乃是彼此谦让，彼此忍让，彼此为对方着想，这个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解决的主要教会的问题之后呢，他又开始回答他们弟兄啊，他们姐妹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好，那么也就是说在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姐妹好来到以弗所来探访保罗，那么顺便把教会的一些事情，另外还有他们教会的一些问题就带到保罗的前面。所以呢保罗呢就回答这些教他们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回答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七章到第九章所要讲的哈。那么回答的问题啊，前面我们所说处理教会的问题是整个教会的大问题，那么回答弟兄姐妹的生活上和信仰上、道德上的问题呢，这只是一些少数部分弟兄姐妹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当他回答的时候，针对的是一些少数的一些弟兄姐妹回答他们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在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好，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不过这个第七章主要是讲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婚姻的问题，一个独身的问题。好，那我想我这前面问大家一下，为什么他们这个会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到底要不要结婚的问题，还有他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的问题，这个他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就说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
他没信主之前都乱七八糟
嘛。那样，对，因为这个城市本来就是很淫乱的啊，而且在罗马的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个一夫还有不但一夫，还有妾的哈、女朋友的各方面都有的哈、所以呢，他们是在那个异教的外教的那种影响之下啊、所以呢，他们对婚姻他们没有那么注重，不像圣经上讲的，特别是犹太人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好，那么二人联合，好，成为一体，好，这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盟约，是所立约的，好，所以呢，那些，而且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背景， 他们都是一些从外教异教把它转换过来的，有一些是希腊人，有一些是罗马人，有一些是奴隶，还有一些是商人，还有一些是当地的船员啊等等，做买卖的啊，所以他们当中的人非常的复杂，他们当中也有很穷的人，也有很有钱的人，而且这些有钱人可能都是做生意成了一个暴发户，所以他们就看到当初那他们本来就是在异教的环境之下，他们甚至献祭的时候就是跟妓女妙计里面就是发生关系的哈，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哈，但所以呢，保罗就在这边为了他们过去的这些做法提出很严厉的一些指责，或者是一些很正确的教导哈。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好，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这个一开始哈，那个保罗就把夫妻好的关系定好了。好，他说你们男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们他说第一节就说是你们信上所提到的问题哈。那信上到底是提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这个信已经遗失了，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但是他就回答他们关于他们婚姻上的问题。他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避免淫乱的事。好，也就是说淫乱是当时在社会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在影响这个整个教会啊，淫乱就好像一个毒瘤一样哈，在停留在他们当初的社会当中，所以他就说你们男女不管怎么样，你们结婚不结婚，但是你们绝对有一件事情绝对不能，就是不可淫乱哈。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他就说你们男人就应该有结婚，要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有应该有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你们男人结了婚就有自己的妻子，女人嫁了就有自己的丈夫。而且第三节哈，就是夫妻相处之道，特别讲说丈夫要用合宜之分待妻子。这里保罗并没有讲什么叫合宜之分哈，你们觉得什么是合宜之分待妻子？这个保罗这边讲了什么合宜之分，你们是什么叫做合宜之分？我想合宜之分，保罗的意思就是按照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好，就是你们要离开父母啊，然后呢二人要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你们当你们结婚之后，你们是两个人的世界哈，也就是说丈夫妻子都要以身相许，你们两个人在主里面是成为一个人哈。那么妻子带丈夫也要如此，所以当时其实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是还是以男性主义哈为，就是以你可以看到圣经上都是讲只有讲弟兄不讲姐妹的哈，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好像说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好像是丈夫有权可以来处置自己的妻子哈，他可以把妻子把他离掉，或者把他 把他怎么样处置哈，也就是说他好像说妻子是他个人的 property 啊，但是保罗特别在这里强调，就是说这里你带妻子跟妻子带你两个人是彼此是应对的哈，也就是说你如果对妻子好，妻子也会对你好哈，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身体都是彼此相许的。好，特别很重要就是说前面讲到说淫乱的事情，也就是说夫妻之间你们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好，你们的身子是配给两个人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必须按照啊夫妻的关系啊，你们有你们啊你们啊应当尽的责任。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这里彼此互相亏负，也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同房哈，要行夫妻之道啊。那如果说是为了要专心祈祷啊，为了怕这个一起同房会影响你对神的那种敬虔的心的时候，就可以暂时哈暂时分开以后仍然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哈。所以也就是说夫妻其实分房是很不好的事情，因为常常就受到魔鬼撒旦的引诱在这里哈。其实为情欲跟杜甫，他特别前面我们讲到杜甫，现在讲到情欲的事情。其实情欲，杜甫跟情欲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哈。杜甫是为了我们的身子，前面也讲过，情欲呢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我们将来要有后代哈。那么这个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也特别要求我们能够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跟责任啊。那么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又另外有另外其他的教导哈，我来念好了。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情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好，那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去浴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好，这里如果说大家仔细看的话，保罗在这里他说像他一样，他是结过婚没有？
没有。
有没有结婚？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没有结婚。好，那有人说保罗到底有没有结婚？有很多人说保罗没有结婚，但也有一些参考书说保罗如果是严谨的法利赛人的话，法利赛人通常都会结婚的，所以不知道啊，他从来没有，圣经上也从来没有记载保罗有妻子的这件事情哈。我们都知道彼得有没有结婚？
有
哈？为什么？你们怎么知道？
有
彼得有岳母吗？对呀，对，耶稣还去过彼得岳母的家为他治热病哈，所以彼得是有结过婚的哈。他说呢？他说我讲这个话不是命令你们哈，所以其实婚姻啊不是说我命令你们怎么做的哈，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结婚，夫妻两个人结婚在一起是因为爱而彼此结合，也因为在主里面我们两个人是彼此以心相许，然后呢在神的面前立约，我们要遵守这个婚约哈。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是 covenant 哈，我们有其实基督徒的婚姻有三个希哈，一个就是covenant， 就是我们的婚姻是在神面前立约的哈，没有任何人可以破坏哈，因为神所立的约哈，没有任何坏。第二个呢是 commitment， 就是我们两个要遵守，就像这里所讲的，我们要彼此对待对方哈。对方要彼此要 meet 对方的需要， 第三个呢是啊，就是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 communication 啊，两个人之间如果缺乏 communication， 就夫妻就造成很多的隔阂，很多的隔阂就造成很多的苦毒，造成很多的怨恨。其实很多的夫妻啊啊，到头来就变成离婚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 communication 哈、啊，所以你们要记得哈、啊，婚姻的三个 C。就是 covenant commitment 跟 communication 好啊、他就说你们我他说我也愿意你们跟我一样我没有结婚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们这种神赐给我们这种天然的这种欲望你们守不住的时候你们觉得他觉得你们还是去嫁娶会比较好好，所以啊，他说是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所以如果按照这句话来讲，独身也是一种恩赐。好，有很多人特别讲，为什么我是独身呢？神就给我这种恩赐。其实有很多的传道人，特别是在天主教，你知道天主教的神父他们是不结婚的啊，他们不结婚的理由就像保罗说的，他可以专心来服侍神。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讲解，就是说他们不结婚就是为了要可以专心来服侍神哈。啊，另外呢他说没有嫁娶的和寡妇，有些人是死了丈夫或者死了先生的哈。其实死了丈夫死了先生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需要，而是说因为他们的丈夫过世，所以其实他们的需要更大。所以他们这些人呢，他说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哈。这是保罗对那种腐儒生的教导。另外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呢，这里特别保罗是教导他们关于离婚的教导。其实圣经上有没有教导说我们不可以离婚？
耶稣是有讲在。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讲哈。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好，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若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为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是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门原是为我们和睦。第十六节，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教你的丈夫呢？你们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哦，对不起，不是教哈，是救你的妻子呢？好，这一段保罗特别提到啊，这里并不是说叫他们离婚哈，有没有？他这没有说叫他们离婚，他说你们丈夫不可以离开妻子，你们妻子也不可以离开丈夫啊。而且呢，他就是他的特别还有一个特别讲到，就是说因为当初很多的信徒是他们后来他们本来是在异教里面结婚的，结婚之后比如说举个例子，太太接受了耶稣基督，信了主，但是丈夫没有信主，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另外还有就是丈夫信主，太太没有信主，这个就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丈夫就一天到晚都是还是去拜佛啦，去庙里面啦，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当初他们的一些问题所在。好，那反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了，我想有很多人 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结了婚，可能是在酒店里面结婚都没有信主，但是突然有一方因着某种原因，因着弟兄因着朋友的带领信了主，信主之后你该怎么办？如果说你的先生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另一半极力的反对你去教会呢，你该怎么做？那有没有人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哦，我信了主，我跟丈夫离婚？好像有吗？有听过这样子吗？
总是有，
有可能。好，不过这里我觉得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你要救你的丈夫或者救你的妻子，虽然不信与不信，保罗在其他的地方有特别讲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但是在这里他特别说你们要救。你们做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其实我也听过很多的例子。其实我们家我们母亲是第一个信主的，我母亲信主之后呢，一直为我父亲祷告。我们也知道，你知道那个我们师母刘师母梅雷她妈妈梅妈妈，她信了主，而且是教会的牧师，可是梅妈妈的先生一直没信主，40年都没信主，但是后来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最后还是信主。你可以看到她的身份她的地位，她的先生反而没有信主。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或者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不要因为信仰的缘故跟你的配偶隔分离，乃是要为了拯救灵魂的缘故仍然跟他在一起，继续不断的为他祷告。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
这里有一句，我说等一下我看一下
第几节，
14节
哈，
后面一段后面，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所以就说你只有一个信主，你这个儿女就不洁净的。
不是这样讲，其实我们都知道圣洁不圣洁是看每一个人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只有儿女没有孙子，也就是说我们生的孩子他们信不信主是他们的事情。我们虽然父母亲都信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信主，但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儿女就是圣洁的。圣洁不圣洁乃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能够被神的宝血洗净，就是圣洁。这个观念要弄清楚。但是你知道天主教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他们婴孩一出生就马上受婴儿洗。不过天主教呢，他们也有一个传统，就是很多的天主教一般来讲父母亲天主教，他的儿女大部分也是天主教，他们会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其实你知道在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天主教比基督教人数还多。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不好，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希望也能够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希望让我们的儿女成为圣洁。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第17节到第24节这一段。这一段说什么呢？这一段是保罗说他自己，我来念好了。只要照主所吩咐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 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的主，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走住这身份。好，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段其实跟当时的社会的风俗、社会的情况有关系。因为当时是蓄奴的，当时奴隶是可以买卖的。那么当时的有些奴隶呢，也可以把自己赎回来，变成自由人。好，所以他特别讲到奴隶自由。好，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其实我觉得圣经的教导是，特别是保罗的很多的教导都是，我们在主里都是平等的，我们在主里每一的地位身份，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在神的眼中呢，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奴仆，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在这里他特别在那边教导，就是说如果你在信主之前你的身份是奴仆，那么你就守住你的身份。好，不要以为就说啊，你是奴仆，现在信的主啊，我就自高自大。然后呢，我的主人也同时也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变成弟兄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呢？啊，那所以呢，就会其实你如果是奴仆，你就是奴仆的身份。他说你是自由人，但是你成了信了主之后，你就是主的奴仆。好，就是主的奴仆。还有所谓受割礼跟没有受割礼这件事情，那么其实当初有些犹太人他们是特别强，你知道这是在当初教会里面也有特别有这方面的争论。犹太人特别说啊，你们都没有得救，因为你们没有受割礼。特别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其实受不受割礼都不重要啊。特别还把这件事情提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大会，雅各还特别裁决啊，就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信主其实可以不用受割礼，但你们主要禁戒吃拜那个带血的动物的肉，好，然后呢你们不要去犯奸淫就可以了。好，那受不受割礼并不是成为你们得救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啊。他说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呢，就不要受割礼啊。所以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受割礼不受割礼不是你蒙召的一个条件啊，也不是你得救的一个应许，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受割礼，你蒙召了，那你就不需要受割礼。你虽然是你已经受了割礼，或者本来是犹太教的，后来信了基督，信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你就守着你的割礼啊。他特别讲了20节，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什么身份啊。特别这个20节讲了一遍，24节又讲了一遍，说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在个人的岗位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按着我们的身份去做我们的事情。好，不要乱了乱了纲纪，不要乱了那个条例啊。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一点，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好，所以呢，在主里面有时候做 CEO 的人，他可以去扫厕所，他可以站在门口发单张，可以跟别人握手。好，那
这就是有一点所谓的 所以有时候 要叫人家做事情就有点困难。对不对？
呀，其实就是说，当时其实，在当时的社会，你知道吗？一个身份跟一个地位，对于当时的社会是很重要的。你的身份，你有这样的身份，你就能够做什么事情。你仆人的身份，你就是最要孝敬别人，要怎么样？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保罗其实提倡这样的教导是蛮新的，在当时的社会，但是保罗也，你知道耶稣基督真正的目的是神爱世人，不是因为你身份，不是你贵贱，不是因为你多么高贵才拣选你，而是他专门拣选那些生病的，专门到世界上看那些失丧的人，所以反而，所以在教会里，那是不是就是说，那教会里面是不是都是一群失丧的人呢？都是一群身份低的人呢，才来教会呢？其实也不是哈，那时候教会也不一定哈。其实福音是很有能力的，福音的大能哈。其实你知道。路加写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的时候，提阿菲罗大人就是写给一个很有身份的一个人，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当初在社会，在教会里面，当时是初代的教会，是各样的人都有啊，有身份很高的人，也有是非常低下的奴仆的啊，他接纳所有的人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哈，25节到38节哈，这里呢是讲到你如果做守童身，这里所谓守童身的意思就是独身的意思哈。好，我们再看一下，论到童身的人哈，也就是说不结婚的啊，或者守单身的哈，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他就说圣经没有教导你们到底你要守单身独身还是不守独身，这个是不是，其实神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我们夫妻是要配的，一男一女，特别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说神为什么要造一个女人，因为见这人独身不好，对不对？所以他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去帮助他，所以，但是，所以保罗特别讲说，论到所同身的这个，我没有主的命令，主没有命令说我们一定要守同身，也没有命令特别的命令教导。但有些人就讲说，哎，那。服侍神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守童身？但是他保罗说，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这不是主的命令。但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哈。他说，看到现今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样的环境呢？因为当时的那种淫乱的这种社会呢，真的是。对于那种性的泛滥，对于那种那种淫乱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哈，所以他说如果有各样的这种淫乱的事情发生，你们最好还是据我看来哈，人不如守素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劝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好，28节有没有去说你们不要结婚了？
没有，
没有吗？还是要结婚吗？他说但你们结婚之后就有牵挂了，不是你们单身的一个人了， 不管你们是娶或嫁，你们结婚之后就有牵挂啊。然后二十九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其实他这是讲到主再来的事情。主再来的时候，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就说特别他马太福音上，他叫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而且还特别讲到说你们要逃难逃的，特别是讲到那些难产的妇人，他说你们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办法逃离这个苦难，所以他这里也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到那个时候，二十九节时候已经不减少，也就是说到那个日子快要到了，从此以后呢，那有妻子像没有妻子，也就是说真正到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到最后啊，最后千禧年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或者是到天上的时候呢，有没有妻子都没有关系，有没有产业也没有关系，都没有影响。其实是保罗是跟他们讲，是要他们的眼目也不只单单的看这个今生，乃是要我们有对将来的一件事情的一些盼望。好，最重要的是说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了主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主喜悦。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结了婚，我们一定是牵挂，特别又结了婚又生了孩子，我们的牵挂更多。我们在世实际上我们买了房产，我们都为了房产劳变成屋奴，我们的牵挂又更多。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讲，他说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在这世上好像是过客旅一样啊，就好像我们在世上只是搭了一个帐篷一样，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我们的帐幕是在天上啊，我们在世上只是像好像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啊。另外三节说，娶了妻的是为他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保罗三十五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我没有劝你们，我没有说，第一个就是说主没有教导说你们要离婚，或者是你们不要结婚啊，你们要守单身，这不是主的教导啊。第二个呢，当你们结婚或者离婚之后，你们就要好好的善待你们的配偶，你们的对方啊。第三个就是说，当你们真的是结婚了，你们服侍主就会受到一些牵挂啊，因为不管是说做妻子的或者丈夫的，你们总要考虑到你们的配偶啊，所以你们在服侍上可能会受到一些拦阻，会受到一些牵挂。如果你们是真的是全心全意愿意要服侍主的，最好的方法就像他一样哈，好，乃是啊，他说我三十五节是为你们益处，不要为牢笼你们。他说啊，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也就是说，当我们守独身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可以专心来服侍主。好，这就是保罗特别的教导。 第三十六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守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无罪，不算有罪，叫二人澄清就是了。倘若人心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好，三十六跟三十七节好像两个是彼此都是矛盾的哈，一个是说可以这样子做，一个说那样做也可以啊。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中国有一句俗话，男大当婚什么，女大当嫁啊。男女到了应该婚嫁的年龄，他们自然会有这个需要，他们也自然愿意去寻找。这个就是神所命定的，哈、啊。你们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啊，这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做父母的管教儿女的时候，如果儿女到了这个年龄啊，你就不要太约束啊，你不要太约束。但是他这里就是讲的，他是说如果说你们心里坚定啊，你们自己做主，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也行，哦、嗯，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父母亲的权柄蛮大的、哦、这样子看来哈、哦，他说你可以看你父亲做了决定，你就可以留下女儿不让她出嫁啊、哦。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以前的社会也是这样子啊、哦，难道这个父母亲愿意把儿女留在家里啊、哦，或者是有你知道有些。中国还有这种习俗是入赘的，女儿留在家里，我要找一个来帮助啊我们的家哈、啊、入赘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啊，这样看来是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被约束的；丈夫说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族里的人。好、啊。他就说我们夫妻是有名分的，但是当你们当你们配偶过世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意在家啊、哦、这个不算犯奸淫罪啊、哦、这里特别是讲到的。但是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啊、如果说你们是在族里的人，也希望你们将来出嫁或者是再娶的时候要娶一个在族里的人。然而按我的意思，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好，其实他说你们如果说是愿意为你的先生，因为爱你先生的缘故，或者是为你的配偶，你愿意为着他能够守节，而不愿意再娶，不愿意再嫁，也是可以的哈。其实有很多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些传道人哈、哦、比如我们都知道很多传道人他们的配偶过世之后啊、哦、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传道人还是之后再娶了啊、哦、那这按照这个圣经上讲是合理的，没有说哦你传道人你就应该守节，你怎么爱你的先太太，你怎么那为什么哎，突然你太太死了，你就要再娶呢？啊，这个其实这就是人有这个需要，啊，所以保罗他这边特别讲哦，你们如果说啊配偶过世的时候，你们是可以再娶、可以再嫁的。好，这是关于婚姻的独身的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哈、哦？有没有？
29节。
丈夫活着的时候，
就是三十节这样，爱哭的就要像哭，爱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
好，这一节好，弟兄们，他是讲到将来的事情，讲到将来的事情啊，不是说现在，好，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好，第八章， 讲到第八章就讲到也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祭偶像的物可以吃吗？好，那我这边有三个问题。好，第一个就是说可不可以去买卖这样祭过偶像的食物。第二个问题说可不可以参加异教神庙中的宴席，他会吃到拜祭偶像的食物。第三个可不可以参加非基督徒的邀请去赴宴，当中有可能吃到拜祭偶像的食物。其实当时罗马的社会呢，大部分的牲畜杀了之后都会到庙里面祭拜的，拜过之后然后才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你会一定买到这种拜过偶像的食物。那么我们也知道当初特别在开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特别有一条特别要他们不能吃拜祭偶像的食物，这一条不能吃，特别不能吃带血的啊。那他们是不是就犯了这条诫命呢？好，如果说你吃的话，那所以他们就很困惑，就问保罗这个问题。好，保罗其实也蛮有智慧的，在这时候就用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是认知，一个是爱心，来回答他这两个他们的问题。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第八章，我们晓得你们都有知识，也就是说其实他们都知道不能吃啊，但如知识是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不能吃啊，但是如果说常常因为这件事情来指责别人，或者说认为我自己清高我不吃啊，那看到那些吃的他们都是将来会下地狱。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会自高自大哈，我会自高，你们就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我想这句话保罗特别在这个时候特别讲到，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爱心。好，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我是觉得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不在乎你知识的认识的多少。所以很多人说我没有，我还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我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这是知识。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好，好，若有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我想论到吃偶像祭物，你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是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天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都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借着他的，我们也是借着他的。好，第六节特别讲到说，虽然我们都知道偶像很多，但是特别在这边讲到只有一位神，万物都是本于他。好，然后这里都是归于他，好，而且有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也是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好，其实我们被造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 特别的是保罗，这是保罗的神学。保罗特别讲到，就是说整个的我们人子宇宙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宇宙的被造，我们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耶稣，我们人也是为了耶稣被造的。但人不都有这样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其实他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食物不能毁坏人。其实真的是神看重的不是说看你吃什么东西，神看你是真的是真心的去敬拜他。好，这里特别讲到，只是你们要他说呢，恐怕你们这自由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他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食物的关系造成别人的绊脚石，让别人信心跌倒，这很重要的。好，所以若有人见你们有这知识，在偶像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是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因为你的知识就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嘛，伤了他的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好，所以这很简单的一句话，最后就是说，如果说是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如果你有一位弟兄在面前能够让他跌倒，你就不要吃这样。但是如果说是没有不会造成别人的绊脚石，你不管是食物是什么，还是都可以吃的哈。好，这一章就这样子，很快的讲。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我想把第九章哈把它讲完好吗？第九章，我不是自由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基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工吗？哦，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第一章第九章第一节就问了四个问题。好，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耶稣基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好，其实保罗为什么突然在这个地方又问了这四个问题呢？因为其实在彼得后书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哈，他们因为分党结党，他们没有把保罗使徒的身份看得那么重，他们甚至有时候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所以呢，保罗就在这边问了四个反问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什么？都是 yes 吗？他是反问，就是这答案就是 yes， 他是使徒，他跟过耶稣啊，他也是自由的，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然后呢，你们哥林多的会友都是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啊。然后第二节，倘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啊。我对那离开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分辨，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作，不做工吗？你看后面又是很多的，前面第一节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后面同样的又问了很多的问题哈。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他再一次强调他的身份，他叫他们不要拿他跟彼得来比较。彼得是有太太的，
他是没有太太的。彼得可以靠着福音养生，就是人家都攻击彼得，他说他宁愿双手支帐篷，在他们当中宁愿不取分文。但是他特别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啊，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有这些权柄，有这些权柄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要去做啊。好，第七节，有谁当兵有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葡萄园的果子吗？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吗？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思意见？律法也不是这样说吗？就是摩西的律法记者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粮的指望去打场。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个做工应该得工价，好，他特别讲到旧约的例子，讲到摘葡萄园，讲到养牛养羊啊，当兵等等，哈，还这个例子。好，第十一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倒凡是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的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就一再的分辨，就说他传福音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摆上他自己，他不是靠着这个福音当做职业，靠着这个福音养生，乃是说他福音是，但是他提出了很多的例子，一再再讲，就是说真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亏待了传道人。好，当传道人在您当中辛苦做工的时候，你们就应该配给传道人足够的粮饷，足够的食物，可以让他存活。好，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好，好，第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心智，他传福音主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是为了养生的缘故，不是为了我要吃饭所以我再去传福音，他乃真的是为了福音。因为他不传福音，他觉得他有祸了，而且保罗自己也讲，我是还福音的债啊，他是为了这个还债，他才去努力，所以要去还这个福音的债啊。他说啊，我若甘心做这事，我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我已经托付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啊，特别讲到就是说，福音是一个白白的，啊，我可以不花钱就可以让别人得到。如果说其实呢，我们传福音的人最大的赏赐，就是看到有人接受耶稣基督，有人信主，我们的心中就非常的喜乐。好，这个是我在启程福音参会，我们每一次看到有人决志信主，我们的心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好，我们看最后呢，这里讲到说，我虽是自由的， 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虽不在律法以下，还要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我没有律法，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那些人。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场上赛跑的都要笑，都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凡教力增进的，诸事都有节制。你们不过是能得，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其实保罗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智，他是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心智，为了要传福音，为了要救人。那么他是有一个标杆，我们都知道，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他有一个标杆，他要向着标杆直跑。他就像用赛跑的比喻或斗拳的来打比喻，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是很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种运动。他说你赛跑了，你就要得一个奖赏，得一个冠冕，你斗拳呢，你就要打赢。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尽上他自己所有的本分，所有的能力。他而且他斗拳不是打空气，他不是没有方向，不是没有目标的，他乃是说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自己有这个传福音的目标，我就笑着这个标杆直跑，为要得到那奖赏。不要到后来真的是，当如果说你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跟神交账，到最后呢，可能神会说你这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你要丢到外面去，你不是一样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我今天大家讲多一点，那我想呢，这几个问题你们就自己回去思考一下哈。单身还是结婚，或者是你们要思想一下，到底你们愿意将来守一辈子单身，是蒙福，还是说你们看到神的教导，你们愿意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跟你一起配搭服侍哈？另外还有第二个，就是要不要接受不信主的朋友去参加一些世俗的宴会。当然你知道在世俗的宴会当中很可能会吃到，在这边可能比较少了，但是在中国或者在台湾的话，你去吃，你不晓得有没有吃过拜拜，台湾人很喜欢做拜拜，初一十五都要拜，拜完之后在家里面再请人来吃饭。好，为什么知识使人自高自大？爱又如何能造就人？其实我们跟还有很重要一点哈，传福音不是传知识，那是传神的爱，而且用你的爱把福音从你身上带出来，不是告诉人怎么样知识。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最后我认为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认为需要放弃很多的权利和自由吗？为什么保罗选择，为什么选择放弃使徒的权柄，目的是什么？保罗的放弃权柄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目的是要把福音 能够从他们当中传开，这就是保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我们学习看到保罗怎么样有智慧的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们如何看如何能够解决他们心中的难处，特别是他们是要守独身还是他们离婚的一些问题，另外还有拜偶像的物是不是应该吃不应该吃，还有保罗他自己他的传福音的心智，我们求神让我们都能够效法保罗他传福音的心智。他说不管任何的情况，他就是要传福音，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乃是真的有一颗心智，为了就是要把福音能够传开。真的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不只是追求那知识，因为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乃是真的用神的爱，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把这个爱能够传播给别人，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爱。感谢神，神的祝福带领弟兄姐妹，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